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力藏本来护主，龙金巴其行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学习三界论。三界论呢，就主要是宣讲的这个别解脱戒律啊，菩萨戒律和这个密乘戒律。当然了，后面还有一个这个三界一体啊，三界圆融的这个单独一品啊，那个内容不多。那主要呢是前面这些内容。那么前面内容当中呢，现在我们学习别解脱戒。别解脱戒律呢，因为它主要的部分呢，它是讲这个比丘的戒律。而现在呢，我们针对的是这个广大的这些在家的学习佛法的人。所以说呢，这个别解脱戒律当中呢，就没有讲很多。讲到这个八关斋戒，后面讲了一个居士戒，那就结束，是这样的。那么菩萨戒当中呢，当然都是一样的，不管是在家的也好，还是出家的也好，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呢，没有分在家菩萨戒和出家菩萨戒，那么这个是没有分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所有的都是这个一样的这个戒律。那么在这个密乘戒当中也是一样，那么就只要是受了灌顶之后呢，出家也好，在家也好，他手持的戒律呢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呢，主要就是这个别解脱戒律啊，它呢有些这个戒条很多，有些戒条的少一些，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呢，主要是这个八关斋戒。那八关斋戒呢，当然上是在这个讲这堂课的时候，后面的内容，八关斋戒的内容呢讲的不多，主要是对上一堂课的一些内容呢做了一些补充，是这样。那么咱们在学八关斋戒今天的这个正式课之前呢，也是跟随大人上师的这个所宣讲的内容吧，我们捡一些这个主要的内容呢也进行辅导一下。首先呢，大人上师也强调的是受戒的时候呢，这个出离心非常的重要，出离心非常的关键。那么不管怎么样呢，那么就说是不管我们在就是说是受这个居士戒也好，还是说是受这个其他的戒律也好，其实呢首先发一个出离心都非常的这个关键的。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堪布就清教师在传戒的时候都会告诉这个受戒的人，整个三界轮回呢没有什么可以贪恋的，整个三界呢犹如火坑一样，那么我们堕在火坑当中没有丝毫的清凉没有丝毫的安乐可得，所以说呢必须要想方设法的出离火坑。那么就好像我们要想方设法出离火坑一样，我们要想方设法的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因为此处呢轮回等于火坑轮回等于火坑，就这样的，它通过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痛苦，不同的烦恼，对这个友情呢进行这个干扰和折磨。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在这个受持这个戒律之前能够对于这个出离心方面有所修持的话，那么就是非常好。有些呢就是说是进入佛门没有真正的开始学习，那么对于出离心的这些概念呢，出离心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样一种产生的状态没有在内心当中产生过。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要想，首先要想呢，其实呢不管怎么样，我们受戒的目的或者说出家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从三界轮回当中呢获得解脱。那么首先呢，自己在内心当中要反复的串习这种理念，那么在这个真正受戒的时候呢，就不可能就也不会就说是这个忘记，是因为我们以前呢已经有所准备，所以说在受戒的时候呢，注意一下我一定要从轮回当中出离，一定要具足这样一种这个条件，这样一种心态，这个时候呢就是最关键的就已经有了，是这样。当然呢，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个出离心严格来讲呢，并不是说你想一想注意就可以的，严格来讲它从内心当中产生真正的从整个三界轮回当中出离的或者解脱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心，那么这个呢必须要通过长时间的训练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受戒的时候呢也应该有这样一种观念吧。那么就是说即便内心当中没有产生真实的那么坚固的稳定的出离心，但是呢如果能够注意一下那也是非常好，是这样。还有一个问题呢，当然上是也是这个强调佛教当中的戒律呢就是说通过仪轨而得到的不管怎么样呢必须要通过仪轨。那么在这个得到这个得到这个皈依戒的时候呢，也是这个上师要传皈依，然后呢弹指的时候自己观想获得皈依戒。然后呢就是说是在这个斋戒的时候呢也是要上师传。然后呢就是这个居士戒的时候呢上师也要传。还有菩萨戒的时候呢也是具有菩提心的，具有这样清净菩萨戒的这个大乘上师呢要传这个菩萨戒。密乘当中呢也是必须要通过灌顶的方式 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密层的誓言，是这样。那么单单通过自己的这个发心，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得不到啊，得不到这样一种戒律。尤其是针对一般的人，尤其针对凡夫人五浊恶世的这个轮回众生来讲的话，非常困难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现在佛法还注释佛法现在来讲还是比较兴盛的时候，因为说呢，要我们要受戒的话，就应该知道受戒的方法。那千万不要想自己想一套，我自己在这个观想得到的戒律，我发了心的就戒律了，这个倒是不一定的。当然，有的时候从这个其他方面讲，那么其他方面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有时候呢是有些中戒啊。啊，或者有些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一种这个斋戒等等之外的一些，比如说自己发誓不杀生，这有些时候呢也会有一些戒啊，无表示的戒，但是呢这个是从其他角度来讲。那么真正的一种这个获得解脱方面的一种戒律呢，或者说正规的这个角度来讲呢，都要通过这个仪轨啊，自己呢就是说是这个发誓承诺之后呢，就是就可以获得这样的戒律。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非常清楚的，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在受戒之前的这个作意很重要啊。如果假如说要出家的话，出家之前的这个作意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有了这样一种这个有了出离心啊，在这个出离心的基础上，我们发誓要这个受戒。那么假如说呢，在这个基础上再具有了菩提心的话，通过菩提心摄受我们来受这个任何的戒律。那么这样受戒的方法呢受戒的仪轨呢，它可能是小乘的，它的本体呢也可以算是一种小乘的戒律啊，别解脱。但是呢，如果有菩提心摄受之后呢，它这个戒可以转变成菩萨戒它可以算是菩萨戒的一部分，是这样的。当然我们就是说是大乘的菩萨戒，它有菩萨戒的一种它的这个戒条啊，它的这方面的一种这个它的遮止等等修学的方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居士戒啊，别解脱戒律，它怎么样算是这个菩萨戒呢？其实它可以算是广大菩萨戒当中的一部分广大菩萨戒当中呢，它有很多，有些呢就直接进恶行戒当中，它就有十八种根本戒或其他的一种这个四种根本戒啊，有这样一种这个菩萨戒本身自己的进恶行戒。但是有些地方也可以这样安例，就是说是这个居士的五戒啊，或者说这些戒律呢，也可以算是一种进恶行进恶行戒的另外一种这个体现表现的方式，这样的话也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已经接触了大乘内心当中呢也有了这样一种一定的，不管是真实的也好还是相似的也好，像这样的话有种这个菩提心摄受。那么有了菩提心摄受，我们在受戒要比如说以后呢，可能有些居士可能是这个只受了一条戒两条戒，没有受满分戒，那么以后呢自己在受戒的时候呢应该有菩提心摄持。然后呢就是说是在受以后我们在受斋戒的时候也要用菩提心摄持，或者以后如果自己要出家的时候呢也应该以菩提心摄持。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在这个有部当中在藏传佛教当中，如果要受这个沙弥戒受比丘戒出家的时候呢大乘的这些受戒的这些戒和尚们，他都要提醒这些这个受戒的人应该发菩提心首先提醒发出离心，然后呢提醒呢发菩提心。所以说有了菩提心这个摄受的话，这个戒律呢就成了一种这个就是说这个菩萨的别解脱戒了。就这样的话，他就属于他的这个功德利益方面呢就完全不一样。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在受戒或者说要这个出家的话，当时讲呢，不管怎么样，第一个呢是要具足这个出离心第二个呢自己有一个很强烈的非常坚定的想要出家的这个意乐。但此处呢就是说当时在讲这个三戒论的时候在佛学院讲的时候，他这个下面的这些听众呢基本上都是这个出家的人，所以说呢针对出家人讲的这个戒律比较多。而且呢就三戒论前面我们讲别解脱戒律绝大部分都是这个都是这个出家的戒律，只不过呢现在我们的三戒要解当中把这个出家的戒律这一部分呢就没有放进来我们感觉上好像就是给居士讲的，为什么这里面讲了这么多出家的时候他应该什么什么样的一种作意什么什么一种心态其实当时呢是主要是对出家人讲的。所以说此处说如果要出家的话，第一个呢出离心很重要，第二个的话就是非常坚定的想要出家的心。那么如果自己就没有这个很坚定的出家的心，虽然参加了这样一种这个受戒的仪式的话，也不一定能够得到这个戒体的说法。但是在这里面也是讲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不管我们是这个是得沙弥戒也好，还是尤其是得比丘戒也好，或者说其他戒律也好，对传戒的这个师父，对传戒的这个上师呢也应该有一种信心 啊，应该对他的这个相续当中清净的戒体呢产生信心，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纯洁的上师呢有能力让我的相续当中得到戒律，那么这种发心这种作意是很重要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觉得这个纯洁的这个上师不清净啊啊，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不一定能够得到戒律。但是呢纯洁的时候，此处当上是在这个讲经当中，如果有假如说有十个比丘纯洁，那么如果觉得就是说四个以上他可能是清净的，因为四个以上他是代表僧团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四个以上的话这个方面就可以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戒体，是这样。然后如果是五位比丘纯洁呢，如果觉得是就是说三个以上是清净的，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如果觉得就三个以上不清净的话就得不到，如果觉得四个以上清净的话这个是可以得到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也应该这个了解，是这样。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是真正来讲这个纯洁的师父他已经没有破了根本戒的话，他就是没有资格继续纯洁了。但是如果受戒的人他不了解，或者对受戒的人对这个纯洁的上师他有一种清净观他就说是这个或者不了解他已经破戒了，认为他有清净的戒体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不管怎么样他用清净观也好，那么在这样情况之下呢纯洁也能够得到戒律。这个方面我们也应该了解的一种情况，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这当中的这些这个这些一个关键的问题呢我们也应该了解然后呢就是大致上是在这此处呢也讲了一些这个共同的学处和不共学处的差别上堂课呢也有这些这个道友在问这个共同不共同大致上是在这里面去讲了什么是不共同的，什么是这个共同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不共同的话就是说是皈依佛的戒律呢，他就说是这个皈依佛之后它是属于这样一种皈依佛这条这个规戒里面的一些该做的啊不该做的啊，是这样。然后就是皈依法呢，它的这个戒条呢它主要是和皈依法有关的，它和皈依佛和皈依僧呢是这个不一样的，是这样的。主要此处所说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共的戒律呢，主要是指内部的一些差别，就是说皈依三宝嘛，那皈依佛它有一个皈依佛的这样一种这个不能逾越的或者应该做的，皈依法呢它就说是和法方面比如说你要皈依这个你要就是说不能够伤害众生，或者就是说皈依法之后呢你必须要对这个法宝啊要以文字啊当成法宝来看待，皈依僧之后不能教外道，皈依僧之后呢对乃至于对僧衣都比较恭敬。那么这些呢就是说是在皈依三宝的戒律当中他自己的和其他的两条不一样的不共同的，从这个方面讲到这个不共的一种学处。那么共同的学处呢就是不管怎么样没有分这个是皈依佛的，这个是皈依法的，这个是皈依僧的，没有分这样一种这个差别。没有分差别呢反正就是说只要皈依了三宝，皈依了三宝之后呢这个五种学处都要学习的。那这个方面呢就是讲得特别清楚。所以说呢什么是不共同的呢，什么是共同的呢，这个方面大致上是呢就是这个讲得很清楚的，这个方面就应该很清楚。那么就是说是后面呢又讲了一下这个五种共同的学处补充的讲了一下。那么补充讲我们也再复习一下温习一下，是这样。那么第一个呢是不管怎么样为了自己的生命也好或者说为了这个奖励也好不能够舍弃三宝。那么因为有些人呢为了自己的一些目的，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宗教他为了就是说是让自己的宗教发达，所以说有些时候会以生命做要挟啊，或者以各种各样的奖励做引诱啊，让其他的人舍弃这个三宝是这样的。舍弃自己的以前的信仰，舍弃三宝。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想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宁舍生命也不舍弃三宝，奖励再多也不为了这个奖励舍弃三宝。这个当中呢应该有一种很强烈的这样一种信心和有强烈这样一种誓愿。然后如果有了这样一种这个誓愿呢，这个方面就说第一条呢我们就守得清净这个方面主要是一种发誓，内心当中有强烈的一种誓愿。那么就是说第二条呢不管怎么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任何的事情呢不求他，都是这个求三宝救护，都是求三宝救护。这个方面我们就应该知道呢，就是说平时呢应该就向上师三宝向三宝祈祷，然后呢就是说有事情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祈祷上师三宝的这个救护啊等等。所以说呢就是说一切的都是来自于上师三宝的事业，一切都是来自于上师三宝的加持。所以说天气热的时候呢凉风也是三宝的加持。那么这个刀子能够就是说割衣服，有的能割东西，或者有的刀子能够剃头，这个也是这个三宝的加持。这个方面也要这样想。 所以说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生病呢也是想这个是可能上师三宝加持我消业啊。如果是很快乐呢，也是观想上师三宝给我们加持。或有些时候呢，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呢，啊，就念经啊、做佛事啊，通过这方面来遣除。如果实在不行呢，我们要去医院看病的话，也应该观想医院也是三宝的这个事业的化现，医生、护士、药品都是三宝的化现。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舍弃三宝。其实呢，就是说从很深层次的这个角度来讲，等等啊，这样观想的话也不是很牵强的，有很多其他的一种这个原理的那个能够证成。所以说，像这样我们不能够想了，我现在三宝已经没办法救护我了，现在我必须要想三宝以外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来救护我。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可能自己归于三宝的这个信心就会有所动摇啊。不管怎么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都要想，这一切呢都是这个三宝的事业的化现。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在安住在这样一种见解当中去啊，就是医院当中治病呀，或者怎么怎么样，这方面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啊，对这个方面应该有了解。那么就说是这个，对于啊，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呢，就上次也讲了。那么归戒的是所有戒律的基础，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首先要皈依，有一个皈依戒。在这个皈依戒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你有了皈依，你才能去，有了皈依，你才能够去受八关斋戒，有了皈依呢，你才能受居士戒，有了皈依呢，才能受其他的出家戒。所以说，皈依戒呢，它就是所有的这些基础。所以说，如果说皈依戒破的时候呢，其他的戒律呢，它就没办法安立了啊。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破了皈依戒，皈依戒破了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其他的这个戒律也没法安立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真正的皈依戒破的话，啊，就说是这个，他还需要重受戒律啊，其他戒律要重受的。这个方面有这样讲的，有这样说法。然后此处呢，就是说，如果是害了众生的话，那么这个皈依戒会不会破呢？害了众生，当然这个害的方式有很多，害的程度有很多。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但上在这个地方讲了，如果是具足这个大数数的烦恼，就所有的这样一种条件。全部已经具足的话，那有可能。所以说这里面讲了屡屡犯这样一种伤害，屡屡去伤害众生，然后呢就伤害众生的时候呢，没有丝毫惭愧心，而且呢就是很欢喜的去做，把这样的事情当成功德啊，这些资分都具足之后呢，就是属于这个大数富，大数富是这样的，有些地方讲叫上品禅犯。啊，上品禅犯，上品禅犯和这个大数富是一个意思。像这样的话，如果具有这样的话，那么可能是严重伤害众生。那么如果这么严重的话，可能就是说皈依戒会破。如果皈依戒会破了之后呢，那么上面的这些就戒律呢也没有办法如实的安住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尽量呢要皈依法之后呢要慈爱众生。然后如果说是这个伤害众生呢，我们不要屡屡去犯，然后要有后悔心，然后要有对治等等。如果有这样的话，我们的皈依戒就虽然可能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破损，但是呢根本上呢不会失坏的。这个方面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必须要了知的，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对皈依戒方面的这个方面也要了解。那么还有第三条呢，就说是这个不间断的供养啊，对念念三宝的功德之后呢，不间断的供养。不间断的供养的话，就说是这个不管怎么样的话，我们一天当中的话，就说是这个佛堂上面呢供一些水啊，供一些香啊，这方面就说是不间断。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外面看到一些花园里面的鲜花呀，看到一些建筑啊等等。像这样的话也是在这个什么呢，也是在就说是在供养。那这个方面我们也是需要了解的。所以说其实呢，我们就是说供养的话就没有忘记三宝啊，没有忘记三宝，就意念三宝的功德没有忘记三宝。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内心当中呢，他就说意念三宝的这个相续不断，然后呢就是说供养不断的话，我们的这个内心当中的功德就会增长。所以说他其实这里面的话也是都会有一些他的这个必要性啊，都会有它的必要性。所以说这些必要性的话，就是说是让我们就是说经常性的意念啊，经常性的意念三宝的功德，然后对它做供养。一方面呢是培福，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和三宝持续性的建立这样一种联系啊，对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功德增长达标。那么就是说，如果长时间不供养的话，逐渐啊，像这样我们就不会意念三宝了，然后皈依三宝的心呢就会淡。这个时候呢，如果遇到一些违缘啊、烦恼啊，有可能就舍弃三宝的事情会发生。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不间断的供养呢，对我们守护内心当中的这个皈依的心啊，保护。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讲是 归介嘛，它是一种学术，但是从它深层次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和经常性的和三宝建立联系。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呢就啊，就是说不太可能，就不太可能去舍弃三宝，让自己呢就是说最后呢成为一个就是说非三宝弟子的情况发生。那么第四个呢是令自他皈依。了知功德之后呢，自己每天都要皈依啊，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首先要皈依三宝，皈依三宝之后呢，你发菩提心。那么就是说自己呢就在修法的时候也要念皈依。当我们在念就是说皈依偈的时候，平时我们修法的有些很前面都有这个皈依偈嘛。所以当我们念皈依偈的时候呢，不管怎么样，就每天就修再多次的皈依都是可以的。像这样我们就每天就念的时候都要皈依啊，这个时候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像这样把这个上师三宝作为我的这个就近的依止处，就近的皈依处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经常性的皈依，经常性的得加持。不单单是自己皈依，而且得让其他的众生都皈依三宝啊，就是说自己得到之后呢，让其他人皈依，其他众生皈依三宝，是这样。这方面有些时候呢，也是这个很有必要的。所以有些修行者呢，就这个很热情，不管怎么样的话，就是说是看到这些人了之后呢，就想方设法的给他介绍三宝的功德，想方设法的就让他去皈依三宝。这个呢也是有很多，也是很好的，是这样。当然就是说介绍皈依之后呢，有些人呢就是坚持了皈依之后呢，以这个呢作为一个缘起，慢慢就开始这个深入学习的，这个情况也很多。有些人当然就皈依完之后呢，也没有什么啊，就是只是皈依啊，皈了一下依，然后呢以后呢就可能就没有什么动静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他只要是参加了这个皈依之后，对他相续啊，他以后呢这个得到解脱啊，种下一个种子，也是很大的必要性的。所以说呢，像这样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令自他皈依。那么第五个呢，不管去向什么地方啊，去向哪方呢，我们都要对这一方的三宝做顶礼。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动身之前，我们首先啊，动身之前呢，我们在这个动身的地方，向要去的地方首先做顶礼，这样也可以。到了之后呢，当地的这些这个三宝佛寺面前的这样一种这个佛像面前也好，或者我们观想，虽然就是说是，虽然就是说我们找不到寺庙，或者我们不知道寺庙在哪里，或者说是可能不方便去，但是呢，我们就在住的地方住的地方就观想这个此处的三宝，然后我们顶礼也可以。反正呢，就是说是三宝它的这个功德是周遍一切的，并不一定它只是在这个寺院的大雄宝殿的这个宝座上坐着除了这个之外的其他地方没有三宝，没有佛像，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关键是我们的信心我们自己的家里面观想也可以就朝那个方向，就是说是这个观想顶礼也可以。到了之后呢，我们观想顶礼此处的三宝，这个也是可以的从这个本性上来讲的话，没有此处三宝彼处三宝的差别。但是从显现上来讲呢，从世俗的角度来讲的话，当然也会有这样一种这个差别。尤其是对我们这些修行者来讲，我们内心当中会有很多分别念。所以说呢，这个针对我们的分别念来讲的话，不管怎么样呢，此处的三宝我们要经常顶礼皈依，彼处的三宝呢也需要这个顶礼皈依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此处呢，我们也是讲得非常清楚。说前面呢，我们对于这个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五条共同的学处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个温习吧所以这个很重要不管怎么样，我们内心当中一定要记住这个五条共同学处。那么以前可能有些道友没有学过可能只知道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然后呢，就他具体的这个戒律具体学处呢，可能不太清楚。那么这是学了这样三阶论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知道他的皈依的学处，但是大圆满前行当中也有一部分这里面有一部分。那么就是说是此处所讲的五条共同学处。那么我们在给别人介绍的时候呢，这五条共同的学处是怎么样的，然后呢不共的学处是怎么样的，像这样也可以给别人就说是进行介绍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皈依三宝呢，能够得到这个三宝的这个庇护能够得到三宝的庇护。当然就是说从皈依三宝的这个侧面来讲，很多大德他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这个解释这个方面有很多，那么就可以看其他的一些这个对于三宝的一个讲解，皈依三宝的意义的讲解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呢，就是说皈依三宝呢，它是这个去除佛法的第一步就是说内外道与皈依别。所以说就是我们成为内道修行者就从皈依开始的。那么如果没有开始，没有皈依的话，没有就是说通过皈依的仪式得到皈依戒的话，那么其实我们还没办法算是一个真正的一种内道的这个修行者。虽然就是说可能是对佛法有好感等等等等，但是呢，就如果没有皈依的话，仍然不能算是内道弟子。所以有些人呢，可能是这个也是这个见过很多师父，也是就是说见过很多上师，对上有些时候可能和上师的关系还比较密切，但是乃至没有这个皈依之前，都不能算是佛弟子都不能算是也说是真正的一种这个 啊，就是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修内道的修行者。所以说皈依呢其实还是很重要的，皈依的仪式呢它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呢，虽然有些时候呢，就为了让大家对于皈依啊，它就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啊，非常深的印象吧。所以说有些时候把皈依的啊仪式啊，皈依的法会啊，搞得非常隆重啊，很隆重很隆重，也要有的时候也要就是说是这个音乐啊，也要引请传戒的这些这个传皈依的这个师父啊，然后要唱赞啊，上香啊，顶礼啊，反正做很多很多很隆重的。就是说有些人参加之后觉得我、哦、这个很隆重，今天我皈依了，这个很隆重。有些时候就很简单，反正一两分钟就皈依完了。像在那也有啊、有些人喜欢复杂的，有些人喜欢简略的，有些人喜欢热闹一点的，有些人喜欢反正内心当中我今天就皈依完之后发了誓承诺了，这个时候就可以了。有些人呢非常皈依完之后呢非常非常希望得到一个不共的皈依证，有些人就觉得就是说皈依证有没有都可以，反正内心当中如果就皈依之后呢，内心当中这个信心就是我的皈依证。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也可以啊，就皈依的戒律就是皈依证也可以。像这样别人让你拿皈依证啊，皈依证就是说是内心当中我的这个皈依戒拿不出来让你看，所以你有神通就可以看到我内心当中的皈依戒，否则的话我这个皈依证可能是不共的拿不出来的，也可以这样说嘛。所以像这样的话皈依证有内外两种，内在的皈依证可能就是内在的皈依对三宝的信心啊，对就是说是皈依的一种戒律的一种戒体的这个安住和守持，这个方面算是内在的一种皈依证，皈依的证明。那外在的当然你可以说皈依啊，在哪个地方某某师父呢就是说是介绍我皈依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当然上是在此处呢就是说有些人呢就是说是在传皈依的时候啊，他说是皈依我啊，这个是我的这个皈依弟子，好像就是皈依他自己一样。但是说这是我的皈依弟子呢，这个能不能这样讲呢？也可以说是这个是我介绍皈依佛法的这个他的一个弟子，这样就可以说这个人是我介绍他皈依三宝的。那么如果这样讲皈依弟子也可以。那么如果因为皈依他自己的，当然如果自己是圣僧呢，是一个圣者呢，这个也没什么不行的。我们说皈依上师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呢，像这样的话也可以。上师三宝总集嘛，所以说皈依上师也可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皈依僧。那么如果你是一个你自己是圣僧呢，也可以皈依你。啊，但是如果说是一个普通的人呢，啊，普通的人的话，其实呢，就是并不是说皈依他自己的必要性不是很大的，皈依某个人的必要性不是很大的，主要就是说是皈依三宝。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在传皈依的时候，有必要的话，我们要给别人讲，其实呢，并不是皈依我，而是说我作为你们皈依的介绍人。那么因为你们就没有一个这个介绍者呢，就没办法就是说是真正合法的得到皈依戒。那么我呢是你们的皈依的介绍者，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今天介绍你们皈依三宝，我作为你们皈依三宝的这样一种这个传皈依的人，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以。当然如果真的这样传的话，我们说这个算不算是一种师父呢？也算是师父，皈依上师嘛，相当皈依就是皈依的一个师父啊，就六种上师当中其中有一个皈依上师。那么皈依上师呢这个像这样的话就给我们传皈依的这个师父呢，你可以称之为皈依的上师，给我们传法的上师传灌顶的上师，相当于这种一样。所以说其实并不是皈依某个人是皈依三宝。当然呢，就是如果这个上师他是真正有功德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善知识，他有证悟啊，这方面当然了，单独皈依上师的这个也不是说没有啊，但是一般的人呢，就是说是都是皈依三宝吧，以皈依三宝为主啊，这个方面我们也必须要了解。那么下面我们再看这个斋戒啊，今天要学习的这个斋戒。那么这个斋戒呢，是这个前面讲过，它叫十戒嘛。啊，时间的时间叫时间。像这样的话，它基本上来讲的话，一般来讲就是这个24个小时一天一夜的这种戒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天一夜的戒律，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白天的戒律也可以，有的时候呢，就只是晚上这个戒律也可以，有些时候呢，也会有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啊，这个情况也会有的，是这样的。这个历史上呢，传统上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当然是说呢，如果从来没有受过戒律的人呢，他所受的叫做斋戒。那么如果以前受过居士戒的，那么再受这个八关斋戒呢，这个时候叫长经戒，不称为斋戒，但是现在我们都还是称之为斋戒。在这个名言上面在说的时候呢，就居士他虽然受过居士戒，但是呢就基本上 啊，在说我受的是长进戒，今天我受长进，像这样没有这样讲，都是说今天受斋戒，今天我是持斋戒，是真的。反正这个名言当中都是这样的，意义上面说的时候呢，说反正就如果从来没有受过戒律的人，他可以叫做受斋戒，那么如果说是受过居士戒的人再受斋戒的话，就叫做长进戒的啊，名称不叫做斋戒的说法是这样安立的。但是从大家的一种习俗，大家的习惯来看的话啊，基本上呢每个地方都说哦，今天我就说受斋戒啊等等等等，是这样讲的啊。如果就是说意义上就是不管混淆的话，名称上怎么样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然后就是说是个时间呢，当然是一日一夜的，是这样的，也是24小时。所以说呢，在这个受戒的时间，早上的话，只是说呢，从能够就说是这个有些地方说可以看到自己的掌纹开始啊，有的时候呢，就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自己的掌纹？有的时候这个地方说好像说是这个从看不到自己的掌纹开始，因为就到这个太阳出来之前，啊，在太阳出来之前都可以受啊。有些地方说是可以从自然光线可以看到自己的手掌上的这个掌纹，然后呢，到太阳出来之前这个段时间当中呢，都是可以受斋戒的。然后到第二天太阳出来之前，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是24小时这个一日一夜的。从这个方面进行案例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戒律呢，针对有些就是说没有办法一辈子持戒的一种人来讲呢，它是这个比较方便的啊，时间很短啊，就时间很短，这样子呢很方便。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别解脱戒律，它对前面讲它对这些这个对于这个六根的是否健全呢、啊、等等，它这个方面是有一定的这个严格规定的。但是斋戒没有，不管是什么样蓝具啊或者黄门啊，像这样的话都是可以受斋戒的啊，它是比较方便，而且功德呢的确是非常大，功德非常大。就是说呢，就是说如果是居士居士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平时在修行过程当中如果有些时候这个自分的戒律有些违犯的话，可以通过受斋戒的方式来予以清净就相当于出家人诵戒一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也是可以的这个也是可以。所以说这个此处呢，当然上是也是鼓励很多这个修行者出家人呢就是说是在方便的时候给其他外面的这些这个这些这个就说是这个居士啊非居士啊等等传授这个斋戒，其实还是非常好这个方面也是要了解的。那下面我们就是今天的这个正式的这个正式的论文的第二个科判是斋戒。斋戒呢就是说是这个宋词当中讲到，是根本戒，是之分，戒酒不放一分之，高床歌漫过午时，进行分之乃斋戒。此八分之非终身，亦非功德所依故。别解脱戒为七种，此八有生之年户，居士虽非有不说，事亲许为上座中。那么这个宋词的意思呢，就说是这个八关斋戒啊，像这样的话它有这个八条的话是根本戒，是之分。那么八条戒分类的时候呢，分别的是安例的时候呢，首先有四条根本戒就是说是杀生啊偷盗啊就是说是不进行，还有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妄语。然后呢就是四之分，四之分戒当中呢有这个就是这个不饮酒不饮酒，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戒酒嘛是不放逸分支它是属于不放逸的分支。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高床高床这个是一个，然后歌漫是一个，过午时这个是一个，这个是进行的分支。那么总共呢就是说这里面就是斋戒，但斋戒呢就里面有可以安立为这个斋和戒两种斋和戒，有些地方讲斋和戒是分开讲。斋呢主要是讲时间吃饭的时间，吃饭的时间它主要是针对于过午时这个的，这个方面叫做斋。然后呢就是说戒呢是其他的这些这个要断掉的，要戒除的。八关当然就是它的一种这个它的这个素质了，比如说八关斋戒的关呢，也就是讲了关闭这个恶趣啊，或者关闭烦恼啊，关闭罪业这个方面也是有这样一种解释和理解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里面呢是根本戒，还有呢就是四支分戒。戒酒呢不放逸分支像这样让我们不放逸呢不能喝酒，也就是说如果喝了酒的话，他就说是这个就很迷糊不知道取舍，他就很容易生于处于放逸当中，所以说呢就没办法守护其他的戒律了。所以说呢这个戒酒呢是不放逸的一个分支这个必须要了解。分支当中它有个不是有四分支嘛，四个支分当中，其中的戒酒呢是不放逸的分支，然后呢就是说是其他的三个呢是进行的分支 啊，进行分支高床，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割蔓过午时，这个是进行的分支。进行呢有地方讲就是说是这个禁止恶行的一些行为啊，或者说禁止恶行的行为，说或者有些地方讲的话就是说这个进行啊，进行分支呢它是让我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内心当中产生厌离心，然后呢随顺于这个解脱道的一种方面啊，随顺解脱道的方面。然后过午时呢就是说啊，过午不食吧，过午不食呢主要是我们在下午不吃饭的时候呢啊，可以就是说哦，现在我正在手持这个斋戒，正在手持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样戒律，然后呢就是说可以提醒自己正在安住在这个戒律当中。然后呢高床啊，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割蔓呢，这个方面属于断除骄傲的啊，断除骄傲，因为我睡得很高广的床，然后呢就是说歌舞啊，歌舞啊，打扮呐、啊，或者就是说这方面呢会让自己很骄傲。如果让自己骄傲之后呢，那么自己和解脱呢就没有什么关系了，是这样。还有一些呢，就是讲到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八关斋戒呢，它是最接近出家的戒律啊，几乎是一种出家的戒律，是这样的。所以说像呢出家的这个沙弥戒呢是十条戒嘛，啊十条戒，这里面呢就是讲到的是，这里面讲到的是这个八条戒，所以有些时候再展开的时候呢类似于九条戒，是这样的。所以说它非常非常接近于出家戒，它也是体啊，也可以体啊体会一下就出家修行的感觉。出家修行呢就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他手持的这个戒律呢就说是这个终身手持这样一种戒律啊。只不过呢就是说他是出家的身份，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在家的身份，那么就是说出家戒他是终身的，这个方面他是一日一夜啊，一日一夜以上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案例的一种实践，这方面也有一定的这个差别。所以说有些时候说呢这样一种在戒他有很多很多的必要性啊，必要性很多功德呢也是特别大啊，这个方面也是佛陀呢针对于这样一种不同的根基不同时间的这个修行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制定的不同戒律。有些呢就是说是可能一辈子当中没有一辈子出家，或者说是一辈子持戒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所以说佛陀也是专门制定了斋戒，非常非常又说是这个放松的，或者说非常就是说容易手持的这样一种这个戒律，让这个很多人呢能够在里面呢守戒种下善根啊，种下善根，因为前面有皈依嘛，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后面呢也有就是说是守持戒律的方面，从这个慢慢慢慢种这些善根呢，它就逐渐逐渐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了。此八分支非终身，亦非功德所依故。那么就是说此八分支呢，前面就是说是这个四根本和四支分，像这样的话总共加起来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八种戒律。那么八种戒律组成的这样一种斋戒呢，非终身，它并不是终身的戒律，它不是终身的戒律，亦非功德所依故，它就不是上上功德的所依。上面戒的功德呢主要是指菩萨戒，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说我守过这样一种别解脱戒，我守过八关斋戒，我在八关斋戒的基础上受菩萨戒行不行，只是说呢就不是功德的所依，不是上戒功德的所依的缘故。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单单手持了这个单单手持八关斋戒，因为它就是一日一夜的戒律的缘故嘛，所以在它这个戒体上面没办法安立这个菩萨戒的戒体。所以说呢别解脱戒为七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功德所依呢，就上上了这个菩萨戒的功德的所依呢，它这个戒体的所依是别解脱戒为七种，就是七种别解脱啊，譬如就是从这个居士的戒律，你一分居士戒也可以，反正呢必须要有个终身所持的这个别解脱戒，然后呢就是前面所讲到的这个居士戒啊，或者就是说自觉女戒律啊，沙弥戒啊，或者就比丘戒啊等等，这七种别解脱戒呢，它是算是有生之年的啊，有生之年的这样一种安利的，它也是上上功德、上上戒律功德的所依。此八有生之年护，居士虽非有不说。还有呢，就是说是此八呢，此八就是说是这个八种。啊，这八种这个就说是这个戒律，八种这样一种这个八关斋戒嘛。那么这个八支分的戒律呢，也有一些是有生之年，他有一辈子去护持这个八关斋戒的，一辈子都守这个八关斋戒的。那么这种居士呢，就八戒居士，就叫做八戒居士。那么这个八戒居士呢，虽非有部说，有部当中呢，就是一切有部的戒律当中呢，他没有这样一种安立的啊，有这个八戒居士之说是这样。但是呢，世亲许为上座中。世亲论师呢，在俱舍论的注释当中啊，就是像这样讲的，这个是上座派上座部的观点 上座部的这样窍诀，上座部的观点也就这样讲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在这个一些有部的戒律当中是没有这样案例，因为前面讲过了嘛，藏地它都是一些有部的传承啊，都是一些有部的传承，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些有部的传承的话，在一些有部的这个戒律当中呢，没有八戒终身守护这个八关斋戒这一说。但是呢，就是说是八戒居士呢，他是也有人有也有大德在手持终身守持的，是这样的。比如说下面要提到的占照顾命占照顾命居士呢，他就说是一辈子手持的时间。还有一些人，还有一些说法，好像沙家的一个祖师沙家五祖之一，他也是一辈子手持这样一种这个八戒的这样一种八戒居士，有这样讲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如果是按上座部的这个窍诀来讲，也是可以如实安利的。那此书呢，就对斋戒呢就做了一些安利。那么下面我们看他的这个注释呢，就是从这个就是143页宋词数下来宋词下面的第三段开始，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关于所护的斋戒，据舍论中云：次第四为戒律之一，不放逸三净行。那么就是说关于所护的这样一种这个八关斋戒呢，在据舍论当中，据舍论宋词当中就这样讲。那么次第四为戒律之，那么就说是次第呢，它就前面的四个呢是这个戒律之啊，它就是根本戒，就是戒律之嘛。像这样的戒律之的话，就说是这个不杀生啊，就不偷盗啊，不做不进行，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不妄语，那么这个方面叫做戒律之是根本的。然后呢就是说一不放逸三进行，一个呢是不放逸的分支，不放逸的分支就是戒酒，那么然后三个呢是这个进行的分支，进行的分支呢就是说不做高广大床，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不割慢，然后呢不过五十，像这样的话就属于这样一种这个三进行。那么其中呢我们就是说大概应该了解一下这个四根本戒律和下面它的这个所护的戒律吧，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四根本戒律当中第一个呢就是不杀生啊，不杀生和这个五戒当中的不杀生它不一样，那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不一样的就是说是这个居士所受持的这个五戒，它因为是终身的戒律，所以说它的这个根本戒的界限呢是杀人和杀胎儿堕胎也算，相当杀胎儿和杀人。那么如果说你杀了人，或者就是说是你杀了胎儿呢，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居士戒的这一条根本戒它会破啊，如果条件具足的话，它就会破这个居士的根本戒。所以说它的这个根本戒呢是这个属于杀人啊，这个叫不管是说用药杀也好，还是就是说是自己去杀啊，自己亲手杀也好，或者叫人杀也好，或者是用咒语杀也好，或者用眼色啊等等啊就去杀也好，不管怎么样，就是眼色指使别人去杀，反正不管怎么样呢，就说是这个杀了之后呢，这个就会犯这个根本戒。那么其他的话，就说是他的一种，相当于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同类吧，或者相当于他的一种分支。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进行按他的同分这样案例的。那么比如说你是就说是拍蚊子啊，拍苍蝇啊，从居士戒的这个角度来讲，你拍死的蚊子苍蝇即便是故意拍死的，那么就从居士戒的这个根本戒来讲它不会破，但是过失很大，杀生的过失特别大，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斋戒当中的这个不杀生呢，它不是说不杀人，因为就是说是斋戒的时间很短，它只是这个一日一夜，所以说有些地方在安利的时候呢，斋戒当中它的这个不杀生呢就是指不杀任何的生命啊，任何的生命都不能杀，是这样的，只要是有生命的都不能杀啊，有这样讲的。当然就是说这讲的我也看过这些讲的这些这个这些讲义，有些大的讲的时候还是按照这个居士戒的这样一种根本的只要不杀人等等就可以。但是有些呢就被陈罗堪布在讲这个斋戒的时候呢，就说这个地方呢它是很严格的，比居士戒要严格。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它因为是短期的戒律嘛，它只是一日一夜，所以此处的不杀生呢是包括不杀一切众生，所有的众生都不能杀。当然他也是要讲这个不要故意杀，当然如果是无意之间才死了等等，或者无意之间就是说是这个杀死了，这个也不能算是破戒啊，毕竟他是个心呢也是在这个里面也是一个很就比较关键的。所以说这个地方的不杀生呢，它主要是不杀一切众生。然后第二个呢是不偷盗，那不偷盗的话就说是这个，当然了不管是什么样，就是说不予取嘛，就不予取方面必须要断除，就不能够偷盗盗取别人的财物啊，或者说占便宜品，坐车不交钱，该交的钱不交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属于这样一种不予取 不约而同都是属于偷盗。那么在趋势界当中呢，它的这个偷盗它有一个界限，那如果你超过了这个价值啊，比如说2.5块啊，或者说是多少多少钱，像这样如果你超过了这个范围，这个时候你就会破戒。那么如果没超过的话，你可能是啊，就是说是这个过失啊，它有这个分支的戒律，但是呢它没有真正的破根本戒，有这样讲。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在这个不偷盗当中，在斋戒当中呢，有些大德讲的说这个没有什么价值的这个差别，反正一根针也算啊，一根线也算是这样的，他就没有说2块多钱啊怎么怎么样，这个方面就没有这样说了。反正只要是偷盗了之后呢，他就算了，他就是要算这个犯的这个戒律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护这个斋戒的时候呢，也应该知道这个是比较严格的。那么第三个呢，就说是这个非犯行啊，非犯行的话就说是在居士戒当中呢，就是不邪淫啊，不邪淫，他就说是不在这个啊，就是如果是在就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啊，这个不适当的时间、不适当的地点和这样一种这个配偶以外的其他的这样一种友情做不进行的话，都算是邪淫嘛。我们啊，就在这个居士戒当中，邪淫是这样的啊。但是在这个里面呢，他是这个啊，就是说非犯行，他就是说不能做不进行，不管是就是说配偶也好，非配偶也好，反正呢就任何的不进行都不能做，因为他是比较严格的，他是属于什么呢？他是属于这个一日一夜的斋戒，所以一日一夜的斋戒呢，他就是当然就非常非常的这样一种这个。非常的严格，说这个方面也需要了解。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妄语。妄语呢，当然在这个趋势界的妄语当中，它的根本界的界限呢，主要就是说不能够说上人法妄语啊，不能说上人法妄语。比如说自己没有得到初禅啊，自己说得到了一个色界以上的这个一禅、二禅、三禅、四禅呢 啊或者自己得到了这样一种神通啊，啊自己是圣者啦等等的，反正是超过了欲界的，超过欲界功德的，这些都叫做上人法。啊，都叫上人法。那么自己没有得到上人法，说自己得到上人法，都叫上人法妄语。如果说了上人法妄语呢，这个就会犯这个趋势的根本戒，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在这个斋戒当中呢，这个不妄语呢，是反正包括有些地方讲呢，就是说不单单是上人法妄语不能讲，包括就是有些时候呢，就开玩笑说一些妄语呢，这些也不能说。啊，也是不能说的。所以说在此处的话，就是说也是从比较严格的角度来讲，也要如实安利的。啊，也有说是案例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这个方面呢，就叫做这个四种根本戒。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四种分支戒呢，当然戒酒，酒呢我们就知道居士戒当中的这个啊，就是说是不饮酒和此处的不饮酒的意义是一样的，没什么差别的，是这样的。然后呢，下面有一个高广床啊，高广床，有的师父叫高广床，高广床啊。从他们在讲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广字啊，广字的话就是说，它从有些就是说是这个意义上看的时候是好的意思，或者有高广，我们说又高又广啊，就是很高，高是多高呢？就不能超过自己的一肘啊，自己手的一肘高。像这样，如果超过的话，就属于高床了，有这样的案例。所以说，如果我们在受斋戒的时候呢，它的床的高度。啊，床的高度不能超过自己手的一肘。那么，如果自己是真正在受斋戒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注意，要不然就是在这个地上打个地铺也行，要不然就如果这个沙发不够高的话，沙发上面睡也行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高度必须要注意。还有一个广呢，广的意思有些地方讲了就很宽广的这种大床嘛。反正现在有些床呢又是很高的，又是很广的。像这样这个方面可能就是有点危险的。不管怎么说呢，智能康们讲的这个广字呢，在其他地方讲是好的意思，就是很豪华的床。非常豪华的床，这个方面呢啊，有时候要注意的。所以说，因为睡到这些很高的、很豪华的床上面，自己比较容易滋生这样一种傲慢心啊，骄傲的心容易产生。如果骄傲的心产生起来之后呢，自己对轮回就没有厌离了，就不能够随顺厌离，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啊，自己是个修行者，现在正在受斋戒，准备出离轮回等等等等。像这样一种厌离心呢，就不能够随顺。所以说呢，如果自己经常就这样。过度的这样就说是这个享受啊，这个高档的东西享受的话，自己内心当中容易产生骄慢或者傲慢的缘故，对自己守戒不利。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不能够睡高广床，应该就是说是比较普通的一般的这样的床这方面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讲到的是这个歌慢，歌慢当中包括好几种，就是歌呢就是说是这个唱歌啊，还有讲这个跳舞啊。幔呢，就是这个在以前的话，就说是在这个印度，他要头上要戴花幔，脖子上要戴花幔来做装饰。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幔呢也不行，这个当然有些地方的幔呢也可以理解成这个装饰品， 装饰品。装饰品的话，就是说有些地方说，反正你受斋戒的时候，这些种种的装饰都要取下来，是这样。当然，圣道干部说的，如果是平常的这些装饰啊，这些就是说是项链等等的，这个不需要。但是如果说今天受斋戒，今天受斋戒我要就是说用以前没有带过的更好的东西的装饰，这个是不行的。这个方面的话，容易产生这个傲慢心。然后呢，其他的化妆品呢也不能够用，像这个口红啊，还有其他的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化妆品吧，反正呢就是说是描眼睛的也好，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描嘴巴的也好，或者说其他什么什么样也好，涂指甲的这些都是不能用的，在受斋戒的时候这些不能用。但是呢就是一般的这个护肤品，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呢就是说保护皮肤的这个，就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说这个是可以。但是呢就是说其他的一些化妆的这些是不行的，让把自己化得很漂亮，像这样自己产生这个傲慢呢，像这样也是不行的。所以还有呢就是说是唱歌当然也不行，跳舞呢也是不行的。当然有些地方说呢，如果说是自己走路的时候啊，就是说是看到的一些电视唱跳歌就说什么呢，就跳舞的情况，有的时候呢自己在这个坐车的时候听到这些就是说这个放的歌声啊，或者因为现在嘛城市里面到处都有这些就是说放唱歌的，那么万一听到了怎么办？有些是在这个公车就公交车上面有很多人在坐车的时候用手机来放这些歌曲，那么这些呢就是说自己不是故意听的这个没有问题，然后无意之间看到了跳舞，这个也没有问题，是这样的，也不用刻意的去堵耳朵啊，刻意的去就把眼睛蒙住啊，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也不必要，反正自己内心当中呢就说是没有刻意的想要去这个去唱或者去听去听也好，或者说去怎么怎么样也好，也这方面呢就问题不是很大。还有呢就是说康姆也是在这个除了康姆在讲斋戒的时候，如果这一天当中因为工作的问题必须要唱歌，工作的问题必须要跳舞这个时候怎么办？因为他的工作的这个你虽然今天受斋戒，但是呢因为工作的缘故必须要唱歌跳舞。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康姆说的可以把这个呢观想成供养三宝就是说是把它观想成这个对上师三宝的供养，这个时候呢应该也可以是这样的。因为他说这个里面主要是以心自己的心调伏心为主嘛，像这样如果是自己在这个受戒的过程当中，不管怎么样工作性质或者其他的这样原因必须要唱歌跳舞的话，就把这个当成对三宝的供养，这个时候也是可以开许的，这个方面有讲。还有呢就是过午时，过午时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按照当地的这个过午的时间当地过午的时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在这个正午过了这个在这个正午之前呢你把该吃的这些呢都吃完，然后过了这个午之后呢就不能够再吃固体的食物像酸奶这些牛奶也不能，但是呢水啊可以喝，然后呢就是说茶呢也可以喝，像在小城的这个斋戒当中呢这些水茶这方面都是可以的这个方面就是讲到的这个过午时。当然这个过午时呢并不是说过了中午我到晚上十二点就可以吃饭的，以前的话很多人不懂，他晚上中午不吃饭到了晚上十二点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一天已经过了，这今天已经过了，因为四天当中的这一天过了他就说是零点嘛，十二点就零点，零点的话以前呢这个二十四小时已经好像就二十四点已经过了，二十四点过完之后呢他就觉得晚上十二点开始就是第二天了，第二天我就可以吃饭了，晚上十二点开始搞东西吃，这个是不行的。因为他是从这个早上开始受的戒，如果你到晚上十二点不够就说什么，他不够就是二十四小时。所以说呢乃至于就第二天太阳出来之前都不能吃饭，太阳出来之后就可以吃饭，是这样。像这样的话就讲到这个故事进行分支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他这个就说是这个四种根本和四种分支的这个戒律的情况。前面呢我们就是大概的介绍了一下，那么下面呢我们看一部翻译三进行前面据神论的这个校正也引用了，在下面两行呢是断除非犯行等是根本戒及其同分是使戒律稳固的四种分支，那么这四种呢是让戒律稳固是像这样是让戒律稳固的，是有四种根本，还有它的同分呢，比如说杀生呢，它的同分呢就是属于那种什么，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说损害众生嘛，是吧？虽然我们把它杀死，但是呢就是损害众生呢，它也是属于它的这个同分，也相当于就是没有那么严重的，但是呢和它随顺的这些当然呢就真正的根本戒方面不能犯的，同分方面呢尽量也要遮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诸此类的呢都是属于它的同分。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念诸经中缘为此不能损害我具智慧者不依酒， 罪使亲娘亦属大，依旧堕入地狱中。那么就为此不能伤害我，为此不能伤害我，上次没解释。我们但我们看这个意思的话，是不是这样了解的？就是说有些人呢就觉得我喝一点酒，这个酒呢不能伤害我，然后就开始喝酒，是这样。但这个也不行，具智慧者不宜酒。那么就是有智慧的人呢，他其实呢是他不会去抑制酒的。为什么不抑制酒呢？因为醉使亲娘亦属大，他就是喝着酒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喝醉的时候呢，好像是觉得有一种比较清凉的这样一种感觉，但是呢他的易俗果很严重啊，易俗果很严重，易俗果很严重，依酒堕入地狱中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是说有智慧的人呢他也不会抑制酒。那么下面呢这个倒数第三行呢是这样的，了知饮酒的过患以后应该立地戒酒。那么就是说知道了饮酒的过患之后呢应该立地戒酒。那么如果在平时啊没有办法戒酒的话，也应该在守斋戒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必须要戒酒，不能无论如何呢一滴酒都不能喝的，这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了知的饮酒过患之后应该立，最好是一辈子都戒酒，而且发愿生生世世呢都远离这样一种酒精的迷醉，这方面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这个实在不行的话，在这个守斋戒的过程当中，以前的酒瘾再大的再怎么怎么样，反正呢在今天一天当中无论如何一滴酒都不能碰，像这样的话这一天当中要发一个坚定的誓愿，像这样的话今天一定不能喝酒。但其实一天不喝酒这个也不是做不到的，像这样的啊，就是说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应该立即戒酒。这是真上不放逸之分支，那么这个呢是让我们不放逸能够安住在清醒的善所缘当中，能够就是修持善法的一个殊胜的一种分支，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增上我们功德的一种作用。高广大床歌舞花漫等非时过午进餐断除这三支是清净进行之分支。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高广大床，前面我们讲了就是这个床呢就是不能超过一肘，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广呢就不能太好的意思不能太，有些地方讲的这个，有些地方就是说好像以前看过汉地的一些注释的一个广呢，他就说当我们在就只能够自己这个床呢能够让自己翻身，像这样的话就可以了，那么太大了就算广了，也有这样讲的。但是呢就是说陈龙刚才在讲的时候呢，主要是这个高级的吧，豪华的，就是比较好的这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叫做这个高广床的意思。然后呢歌舞啊花漫呢、啊、前面我们讲了不能够刻意的以这个单着心染污心然后去这个唱歌跳舞，然后因为这些人他是属于单着于轮回的，而且呢如果自己唱歌跳舞啊像这样也容易让自己就说是产生傲慢产生骄傲，不随顺这个出离，不随顺这个其他的出离的缘故，所以像这样的话也不行。非时过午进餐这个也要断除。然后呢因为自己就说是这个过午不食的缘故，有些地方讲呢也能够就是说因为自己现在正在过午不食自己正在受斋戒，然后再看其他的一些一般的世间上的人呢，他们因为没有受斋戒的缘故晚上就是说吃很多很多东西这个事就觉得就会对整个轮回啊对其他众生有一种厌离，就觉得这个轮回当中像这样一种厌离，因为他自己安住在这个过午不食当中呢，自己安住在斋戒嘛，自己安住在清净的本体当中，而再去看其他的一些众生呢，他就有的时候就会随顺出离心，随顺厌离心，是这样的。这个方面也有这样一定的必要性而且呢，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有的时候晚上吃的过多的话，他会容易昏沉，容易昏沉之后呢，有的时候在晚上修善法等等，他就不堪能，他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必要性断除这三者呢，是清净进行的分支。护持此八种戒者，即为八戒居士。那么这个地方的八戒居士和下面这个八戒居士呢，看这个意义呢，不一定一样，因为此处讲到的是这个就一般的一日一夜的斋戒。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算不算居士呢？那么就是说一日一夜的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可能也不能够完全意义上算居士。但是前面不是我们在学的时候有一种叫皈依居士嘛，就只要你皈依了三宝就可以叫居士的。所以说此处的就是一日一夜当中你守护八戒呢，在今天当中你可以安立为这个八戒居士的这样说法这个方面也是这样安立。由于此八种下面讲144页这个第二段，由于此八种之分并不是终身戒，所以不属于一切上界功德的所依。那么就是说因为这个八种分支不管怎么样的话四种它的就说是这个根本界的，它和它这个四种它的这个支分界的这种分支并不是真正的终身所持的，因此说呢不属于一切上界功德。上界功德当然就说是以这个别界陀以上的，别界陀以上的这就是菩萨界菩萨戒还有或者说再往上密乘戒等等，那么这些是叫做上戒的功德。那么也就是说呢，以八关斋戒它并不能够作为 啊，菩萨戒的一种基础。本来作为受啊菩萨戒的这个所依，这个方面呢也必须要了解。就说是他的这个功德虽然非常大呢，但是呢还不能够成为这样一种这个啊，又说是上界功德所依。虽然不能成为上界功德的所依，但是呢也有很大的必要。他的功德呢也非常大，就单单是一日一夜当中手持这样一种戒律，他的功德也是非常大。所以说呢，就说是在这个汉地也有在初八、初十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手持八关斋戒的这个传统，这个方面也是有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他的这个原文啊，在这个数下来，前面数下来啊，就是说上界功德再往下三行，真正成为诸功德所依的。别解脱戒决定只有具象的七种，那么能够成为诸功德所依的别解脱戒律呢？啊，就决定只有具象的七种，就是终身所持的这样一种这个七种别解脱，决定呢只有这七种的。所以此处呢，就把这个问题呢也是讲得非常的清楚，是这样。道具论中云啊，恒具于七种别解脱戒者，乃有菩萨戒善根非于有。那么这个道具论呢，当然也是我们知道是阿底亚尊者造的这个道具论。那么这个道具论当中讲呢，恒具啊于七种，恒时呢具有这个其余的七种别解脱戒的人，乃有菩萨戒。那么这七种具有别解脱的这个身份的人呢，他具有菩萨戒的啊，这个善根非于有。那么这个善根呢，就是说是这个啊具有这样七种别解脱戒。七种别解脱戒啊，具缘善根的人才会具有菩萨戒，其他的人呢是不会有这个菩萨戒的。所以此处呢也是这个直接讲到了这个八关斋戒呢，它不能成为上界所依的这样一种内容。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是这样的，假设承诺有生之年一直守护此八支分，瞻扎姑妹上师曾经也是守持此戒律，因此被共称八戒居士。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一辈子都承诺守持这个八种这个八关斋戒，就是守持这个八支分戒律呢，就是说这个方面可以被称之为八戒居士。比如说呢，在印度啊，在印度的话，有一位很出名的上师啊，旃扎姑密啊，旃扎姑密呢，有些地方呢就叫做月观论师。月观论师嘛，月观论师和月称论师呢，曾经辩论过很长的时间，是这样的。有的说是说，在这个那仁陀寺呢，辩论的这个七年。啊，辩论七年，对自空和这个他空啊，自空中观和他空中观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七年当然并不是说是啊不吃不喝，然后从早上到晚上七年，或者说是从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啊，就吃完早饭之后开始辩论到晚上睡觉之前，不是这样七年，就断断续续，对吧？断断续续的话，就说是这个对这个问题的辩论了七年。辩论七年，其实呢，就是说是到底是谁胜谁负呢？谁胜谁负？其实呢，这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个具体的说法。反正如果自空的这些自空的传承的人呢，觉得就是说月称菩萨变胜了，然后怎么样？他空的这些传承呢，就是说月观论师变胜了，怎么样？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二位大德的这个辩论，那么就自空中观的对于自空和他空都能够了解，他空中观的呢对自空他空的观点都能够了解。像这样的话，就是对于弘扬自空和弘扬他空的不共的观点呢，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说呢，就是说一般的人他关心的是胜负啊，但是呢，真正的一些这个真正对佛法啊，就是说负责关心的人，他就会在这个辩论当中呢啊，就是说是通过辩论之后呢，其实啊，就不管是自空观点的这个自空的观点也好，他空的观点也好，弘扬广大的，传扬发扬光大的，这个就是说他不共的一种必要性。否则的话，两位都是这个大德嘛，一个是这个什么呢？一个是这个月称菩萨是文殊师利菩萨摄受的。然后呢，就是说是月观论师呢，就是旃扎姑密呢，他是观世音菩萨摄受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二位在辩论的时候呢，有些佛教史当中讲，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文殊菩萨给这个月称论师呢，就是说传授很多窍诀。说当天在辩论的时候，白天辩论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月称论师说一些观点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旃扎姑密论师呢，他就说当时没有回答，他说这个明天再回答。是这样，他是当天就不回答的，很多次都是这样的。有一次呢，月称论师就很奇怪，他就说怎么回事呢？就第二天他能够回答，当天呢就是基本上好像显现上都答不了。第二天再碰到的时候啊，就知道什么答案呢，就知道很清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跟啊，他们悄悄的跟着他这个，就跟着这个旃扎姑密论师去看，看的时候呢，从窗口看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有一尊塑像嘛，在那仁陀寺有一尊观世音菩萨的塑像。像这样正在给这个 正在给，就是说是站在革命论师，就是正在给越棍论师给他指点这个答案，就是说你应该这么回答，他的这个正确答案应该是这样这样的。正在用手指一般在点，一方面在这个什么呢，在给他就是说是说答案。是这个时候，越棍论师一下子把这个门推开，他说祈祷请圣者，他说请圣者不要做偏袒的事情，就是偏袒的事情，就是说你不要偏袒他，然后你给他指点答案，他再给我来辩论。请圣者的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他是说。这样说了之后呢，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手指正在一根手指正在竖起来的时候，正在给他指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一进来他就停止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塑像呢，他就是这个姿势就一直保持，就叫做他们叫做塑指观音是。当然现在可能是没有的，现在那种都是它只是一个废墟而已啊，没有这个塑像了。是当时呢就还有这个塑像，所以他叫做这个塑指观音。说观世音菩萨呢是给这个越观论师指点，让他去辩论。还有一种说法的话，就是说是当越观论师给这个观世音菩萨这样讲了，请圣者不要做这个轻疏偏袒之事。说的时候呢，就说这个观世音菩萨说呢，其实这也没什么，就是说文殊菩萨指点你嘛，我给他指点，就文殊菩萨文殊菩萨给你指点呢。然后呢，就是说是我给这个越观论师指点，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很公平，意思也就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留下了很多很多很精彩的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传记这个公案非常非常多。所以其他的这些这个其他的历史书当中啊，其他的论点当中啊，对这些这个两位老人家的这个辩论呢、啊，就是说两位带越字的，一个是越称，一个是越观。像这样的话，就带越字的这样一种大德的一些辩论，对佛法做的贡献呢、啊，他们的功德、啊、非常非常的就了不起，是这样的。而且呢，就是这个，一些朋友上次在讲这个新月，在这讲天界宝尊的时候呢，也专门的对于这个正藏归命论师的功德呢做一些介绍嘛。像这样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基本上很小的时候，一生下来他就对于这个什么呢？一生下来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什么呢？他就对母亲讲，他说母亲就怀孕十个月，母亲辛苦了，是这样的。他就生下来的时候就跟母亲这样讲，当时也是把家人吓坏了，就说是不能再说话啊，不能再说话。他七岁之前没有开口说话，七岁的时候呢，就说有一个外道，很厉害的外道，就是说是想要给内道的这些，班智达辩论佛法嘛，法义嘛，是这样。然后就写下来这些很多问题。当时国王也很犯难，像其他的这个内道的班智达呢，好像显现上也有点就是说是力不从心，所以就把这些外道的问题写下来之后呢，带到各个地方去看有没有人能够回答的。那么当时呢，就是说是有一个人把这个辩论的这个问题呢带到他们家里面去了，带到家里面去的时候放到桌子上之后呢，他一看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马上就拿笔写下来所有的答案，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后来呢，就他这个班智达来了，他说这个是谁回答的啊？谁回答这么的善妙啊？后面就说这个小孩子，像他七岁的小孩，当时呢就说是让他要就说是说什么回事的时候，他就看他的母亲是这样的。他母亲说那可以吗，你说话嘛。像这样这个时候他开始说话，怎么讲，他就说像这样外道的这些观点不值一驳。像这样的话，最后他就一个人就说七岁的时候八岁的时候，他就说一个人把这个所有的外道的观点全部已经驳斥了。这个也就是说在历史当中呢，不经过学习自然而然通达一切法义的为数不多的这样一种大德，在这个印度呢是这个旃旃归命论师显现的很明显，但其他的这些大德也有这个功德，但是呢显现很明显的在印度旃旃归命论师。在西藏的话是荣苏班智达荣苏班智达他也是在这个很小的时候呢是阿迪亚尊者进藏嘛。阿迪亚尊者进藏的时候呢，就是说听说有一个小孩很厉害，像他就去找到了这个荣苏班智达，然后把他放在那个时候非常小还不到七岁，像这样把他放在膝盖上面辩论，和他辩论没有辩赢，是这样的。阿迪亚尊者辩输了，显现上他是一个很大的班智达，但是他说是根本辩不过，他是我的上司，两位上司的化现，他是不可能辩得赢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第二个在西藏当中不经过学习就精通佛法的是荣苏班智达，在大恩上师翻译的这个藏密佛教史当中呢，就有荣苏班智达的这个传记就大家可以看一看，非常了不起。在近代的这个佛教史上面呢，就是这个全真波波罗蜜多，全真波波罗蜜多的话七岁造定界宝轮论， 他把所有的这些这个很深广的自空他空啊，或者这些非常非常深高的观点，七岁的时候玩耍的时候就通过就说是嘴里面就这样说出来，然后下有个试着就写下来了，现在我们学习的境界保证。所以说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功德非常非常的明显的啊，此处我们主要是在讲这个，我们在讲这个月观论师，在讲三藏公明，所以他的话就是说终身守持八关斋戒，所以称之为八戒居士。下面这个这一页的最后一句，尽管一切有部的戒律当中并未如是宣说，但世亲论师认为这是上座部的观点。他说，所谓的居士在上座部的窍诀传承中听说过，但未见过如来有明说。然后就是说是一切有部的戒律当中呢，没有这样讲一辈子的这个受持八戒居士这样。但是呢，世亲菩萨呢，他认为这个是上座部的观点。那么这个呢，是在应该是在这个俱舍论治世宋词当中没有出现明显的，事实当中应该有。他说呢，所谓的居士，这种居士的话是上座部的窍诀传承当中是听说过，但是没见过这个如来在经典当中的这样明说的，是这样，它是一种窍诀的方式这样安立的。然后下面呢就说是这个最后一段当中第二行，但在大乘经典中的确有讲到，如宝积经中如是记载，大悲王子以此方式受此戒。那么就是说大乘经典当中，比如宝积经当中呢，就说是这个佛陀曾经转身为大悲王子，大悲王子呢通过一辈子受持这样一种个八戒的方式成为八戒居士，所以说大悲王子呢通过这个方式受了这样一种这个受持了这样戒律的这个记载的经典当中，大乘当中是非常明显的，是这样。那今天咱们课呢就学习到这个地方。所论的月当家十八年多了了不在南巴西上去个老去万龙之辈这边做年做完做完休。